现在是读经时间，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二十一节。神的话也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牧羊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 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弃，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思考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的讲道系列。我们今天已经来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就是耶稣要教导有关好牧人的这个教导。所以想想我们已经到了约翰福音的一半了，可能有些人感觉很惊讶，为什么还才一半可是我们再过不久，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要进入第十三章，就是开始讲到耶稣的受难了。那这一段经文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牧羊人的比喻的那个全面性。因为在其他地方，这个牧羊人的比喻只是就这样的略略的带过去，或者是只提到其中的某一方面。可是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牧羊人，他就是焦点就放在牧羊人的身上。那这个牧羊人的这个比喻呢，是全圣经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比喻。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有提到这个牧羊人的这个比喻，所以总共提到牧羊人总共提到有100多次，至少100次。那一方面呢，这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呢就是农业的那个社会然后在那个背景里面呢，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更何况在以色列当中，这个羊呢是最重要或者是最主要的一个献祭的祭物。那可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牧羊人的比喻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而且很特别，是因为羊跟牧羊人那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羊它没有牧羊人它不能够存活，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因为羊呢它是完全依赖牧羊人，无论是吃草喝水， 无论是保护，无论是在居住在他们停留的地方，或者是他们受伤了要受牧羊人的保护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当这个天气开始暖和起来，或者是开始热的时候呢，那羊毛下面的皮上会，它会感觉到有一些痒，所以它不时有时候呢，偶尔就需要牧羊人给它去擦擦，或者是给它搓一搓。那如果没有牧羊人这样做呢，他们自己忍受不住那个痒的时候呢，他就自己来做。那他自己在为自己搔痒的时候呢，一不小心他就会跌下来，在背靠着地，四脚朝天。那他们大部分羊呢就不能够自己重新站立起来，他们需要有人帮助他滚到一边，然后他才能够站起来。不然的话，那么他会胀气，然后就会肿起来，再过不几个小时呢，他就会死。那如果没有胀起来死的话呢，可能乌鸦也会飞过来，看到他四脚朝天，那乌鸦就会去在他的眼睛，或者是他的舌头，或者是他的肛门那边做他们的食物来吃。所以然后其他方面，羊也很容易走失走丢，然后走丢了他就不能够自己的回到他的羊群里面，即便羊群可以看到在望，可是他们不能够自己回去。所以还有其他我们不可思议的有关这些傻小羊的这个故事。圣经里面呢有两段经文，就是很经典的经文，有关这个牧羊的这个故事。一个呢，其中一个就是从正面来看，就是从羊的那个角度来看，就是诗篇23篇。那另外一边从负面来看呢，就是从羊的主人的那个角度来看，那就是以西结书34章。那诗篇23篇是一个六节的一个诗篇，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背的不然的话你也要教孩子背跟和孩子一起来背，而且会受益良多。那诗篇23篇第一到第六节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大卫他把自己放在羊的那个立场上，然后神耶和华就是他的牧者。他一开始的时候头一句话他就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他无所缺乏，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他都没有缺乏。然后他继续来描述神给他的供应，是青草啊，是安静的水啊，是青草，是安歇的水边，安静的水。那因为羊呢，它如果叫它喝那个在急流的那个溪水，它宁可不喝，它宁可去喝那个浑浊的水坑里面的那个肮脏的水，然后它就会生病。所以牧羊人他必须用石头来挡住这个水流，让这个那个羊呢才能够喝安静的水。结果呢，喝了水，吃了青草，大卫说他的灵魂苏醒，那他就有这个安静的心，他不需要去用那些不义的手段来维持他的生命，因为有神给他提供，有神用他的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这个义路。然后有时候呢，他也不能够避免要行过死荫的幽谷。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他的安慰就是从神的同在他得到安慰。这个同在呢，就是神的同在，就是以这个杖和这个杆来代表啊。你们可以看这张图，这个杖这个杆是为什么用的，这个图可以看，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作为羊呢，他知道他周围有他的仇敌在虎视眈眈，他们就是想这个在羊的身上得到益处啊。那他不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但成为他的仇敌的美餐，他反而是能够享受他的牧人为他预备的这个美餐。不但这样，他还享受他的牧人给他在他的头上为他膏了油，用油膏他的头。那因为呢，这个羊呢，他常常会有这个鼻蝇，就是鼻子的那个苍蝇在那边嗡嗡的绕着他的头来飞来飞去啊，目的呢就是想在羊的鼻子里面下蛋，就是下那个卵啊，让所以这个羊很不舒服，他就紧张起来的话，他会乱跑的时候，他可能会受伤，或者是可能会死去。所以大卫说，他是所得到的是这么丰盛的一个款待，所以他就用一句话来概括起来，他说：“我的福杯满溢。”那这福杯满溢就是意味着他说，我所受的，我蒙的福是难以形容的，是非常非常的丰盛的。所以因为这样，这个效果就是他宣告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做什么呢？那就是他要永远的敬拜耶和华，敬拜神。结果呢，因为这样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因为你与我同在，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么如果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的一幅图画是很充满的阳光蓝天白云的那么漂亮的一幅图画，那么在以西结三十四章呢，这个图画呢实在是很苍凉很阴沉的一幅图画。神作为羊的主人，他在责备他羊群的牧人。这个羊群的牧人呢，所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因为以西结三十四章三节说，你们就是这些宗教领袖，这些牧人，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因为这样，神就宣告说，在三十四章十五节，神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然后二十三节他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看到在羊在这个乌云背后有阳光。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神就在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的身上，他来到世界上，他应允了，成就了他对百姓的应许。所以上面这两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要有耶稣做他的羊群的好牧人，这意味着什么。所以首先我们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牧人他就是门，牧人他就是门。所以耶稣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盗贼，就是贼和强盗，盗贼跟牧人的不一样。那前者呢，这个盗贼呢，他进到羊圈是爬进去的，那后者这个牧人呢，他进去是经过门进去的。 这个羊圈呢，就是我这里附上一个图画，让大家可以看一幅画，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围墙，然后在这个大围墙里面呢，有好几个家庭，他们把他们的羊都藏在里面，都可以都说那个晚上让他们在里面歇息，然后他们请了一个看门的来把守着这个门。啊，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每一个家庭他们的羊放进里面呢，可能他们会间隔起来，让他们可以分出这是我家的羊，那是你家的羊，那不然的话就会乱成一团糟。可是这个比喻的妙就是妙在这里，因为呢这里说近东的这些牧羊人，他们呢常常就是会站在这个围墙外面的某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会发出某一种独特的声音，让他们的羊来回应，然后这些羊就会自动从这个围墙里面羊圈里面出来，然后围绕着这个牧羊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提到这个盗贼，这盗贼他所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一章，就是第九章，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就是百姓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领袖，因此呢他们本来就是羊群的牧人，可是耶稣在这里指责他们，就是他们就像这些盗贼一样。耶稣这里这样讲的理由就是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在牧养这些羊群，如果他们真是要牧养这些羊群的话，他们就要从门进去，可是呢他们却偏偏爬进去。所以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就是他们的态度，他们怎么样的对待这些百姓。因为耶稣刚刚治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耶稣给让他可以看见，可是他们却因为这个人他虽然没有冒犯任何一条律法，可是他们却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却把这个人从会堂赶出去，因为他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来跟耶稣对着干。所以耶稣说这些人他们是盗贼，他们不是牧人。所以在这第一到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所提到的这个门，从门进去，这个门呢是字义上的门，这是真正的门。无论是从用什么材料做的门，有些门很简单，有些门做的比较好，可是有些却没有门，只是一个间隙而已，只是一个间隙，一个空的，可是看守门的就站在那边。可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个门呢，跟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门不一样，因为在第七节耶稣开始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以这个门是比喻，是比喻，然后这个比喻的意思就要看这个上下文来决定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用这个比喻，我是羊的门，用两次，然后这两次呢，这个之间的差别或者是意义上的不同是很微妙的，很稍微一点点。第一次耶稣在第七节和第八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所以耶稣这里他实际上是说，我就是要达到羊的那个门，所以如果你们要到达羊群那边，你们必须要经过我。所以英文就是说 I am the door to the sheep, the door to the sheep。 然后第二个呢，当耶稣在第十章的九到第十节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这里呢，耶稣所说的，如果前面他说 I am the door to the sheep， 我就是要达到羊的那个门，现在他说 I am the door for the sheep， 就是为羊而设的这个门，之前呢就是为了 保护羊的那个门，所以呢这个耶稣说我就是要达到羊的那扇门，要不是打造羊，就是要给羊用的那扇门，就是要让羊经过这扇门可以得到拯救，得到救恩，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前面一个呢，耶稣所提的就是凡在我以先来的这些呢，肯定不是指那些摩西啊、耶稣亚、撒母耳这些、大卫这些等等，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很忠诚的去执行他们作为牧人的神的羊群的牧人的那个任务，他们做得很好。可是呢在这里耶稣所要指的除了法利赛人以外呢，他就是指那些假弥赛亚，假冒的弥赛亚，因为这些弥赛亚来，他们就是应许百姓说要让他们得到自由，可以脱离罗马人的辖制，可是他们所带来的让带来的就是战争，让百姓经过水深火热的那种情况。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这些人如果是他的羊的话，就是耶稣的羊的话，就不会去跟随这些人，因为耶稣所应许的自由不是用刀剑得到的自由，乃是用十字架得到的自由。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第二个耶稣所讲的就是他在这里就是他所指的就是这些，就是说那个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所做的一个比较就是说，这些盗贼来，他们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或者是从羊的身上得到好处，而他自己呢，他来就是要让羊得到丰盛的生命。那耶稣到底是怎么做呢？就是借着他，就是借着这扇门，这些羊可以进入这个羊圈里面的安稳、安定、安宁，那个平安，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一样，我们就是来到耶稣的这个羊圈里面，然后呢借着耶稣带领我们出入，我们得到宝珠，让我们可以得到喂养。所以这一点呢要提醒我们，就是当神告诉摩西说摩西快要死了，然后摩西就问神，在民数记第27:16-17，摩西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所以摩西在这里是祈求神设立一个人来代替他，来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然后神的回复就是在下一节，就是18，那个代替摩西的人，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然后这个约书亚的希腊文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们再往背后往后面看，就是看到一点，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就是在创世纪的，我们记得在挪亚的日子，那时候有洪水，然后挪亚他们一家八口，他们就是借着这扇门进入方舟里面，然后他们在方舟里面，他们就得到了可以避难，可以得到了他们的保护，得到他们的生命没有受到损害。所以因为借着这扇门，神把他们关在方舟里头，让他们的生命可以保全，所以他们是在这个方舟里面得到拯救。然后他们离出去，从这扇门从方舟出去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就是丰盛的生命。 所以神的羊群的牧人就是进入救恩，进入拯救的这扇门，然后得到了这个拯救，得到了救恩，就得到丰盛的生命。那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所以这个牧人是好的。耶稣重复了两次，他说我是好牧人。那他成作为一个好牧人的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他是要别人要到羊群必须要经过的一扇门，或者羊群要得到平安要经过的那一扇门，就是 the door to the sheep and the door for the sheep。 现在耶稣说作为一个好牧人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一次的时候耶稣说好牧人他就是跟这个雇工来做个对比，跟这个雇工，因为雇工他本身不是盗贼，所以他没有从羊的身上去得到什么好处，可是雇工呢他更在意他自己，比起羊来说他更在意他自己。事实上他根本都不在意这些羊，他因为羊不是属于他的，他不是他的羊，所以很自然的当他看到有危险临到的时候呢，他就赶快的逃命，他一点都不在乎羊的安危。可是牧羊人，牧人并不是这样，他为他的羊舍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他自己的见证，因为大卫他也是曾经是牧羊人，他在扫罗王的面前，因为扫罗王当时在跟非利士人在打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利士人有一个战士叫哥利亚出来，然后这个哥利亚很雄伟，所以扫罗王他担心大卫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能够跟这个哥利亚打，甚至能不能打败哥利亚。所以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7:34-36，他这样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献一只羊，献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所以那是好牧人的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为羊舍命，那就是在第18节的后面一句话，他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换句话说，耶稣为羊舍命是因为他要顺服他的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父爱他。这不是说父爱子或者爱耶稣只是在耶稣为羊舍命之后才爱他，不是这样。父和子呢已经在永恒里面彼此相爱，这个爱呢就是彰显在最荣耀的一个顺服的一个举动当中，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羊舍命的时候。所以在十字架上呢，父的命令和子的顺服就在那边碰头。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认识父，父也认识我的这一个字这句话的含义。因为当耶稣说父认识我，我认识父，这个等同于耶稣说在说父爱我，我也爱父，或者我们可以延伸来说，就像父爱耶稣，耶稣爱父，那耶稣也爱他的羊，然后他的羊也爱他。因为耶稣爱他的羊，所以呢他就为他的羊舍命。这样的爱呢并不取决于任何表现，因为这个爱的开始甚至是在世界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父爱子，同时父也在基督里面，在耶稣里面 爱这些羊。所以在这耶稣说我为羊舍命的时候，为羊舍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代替的这个因素在里面，而且两次这样的重复，喂羊喂羊喂羊。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牧人没有喂羊舍命的话，那羊的命就没有了，羊的命就会丧失。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生命的兑换。那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持续的为着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来祷告，因为他们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来提供医疗服务给这些被感染的病人，所以呢这些病人的命才可以被挽回来。有些可能救不了，可是有些可以挽救。那当然这些医务人员他们冒这个自己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冒这个险，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自己也会被感染到。可是他们也可能不会被感染到。那如果他们被感染到的话，他们可能也会恢复，有这个可能性。可是肯定的，他们不是在用自己的命来代替这些病人的命，甚至为着他们所爱的人的命，他们也不能够用自己的命来代替。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除了耶稣。所以耶稣他接下来很让我们惊讶的一句话，他说我有权柄舍弃我的命，我也有权柄取回来我的命。所以在这里他所提到的权柄，就让我们想起耶稣重复的之前我们所看到的约翰福音里面，他重复的说他是父所差来的，所以被父所差来的也有从父得来的这个权柄。所以父所差来的这个神的羊的这个牧人呢，他有这个能力能够打败死亡，然后他复活过来，所以这样他才能够让羊有丰盛的生命。最后一方面我们看牧羊人，这个牧人呢，他认识他的羊。这个是就是延伸耶稣之前所说的，或者是耶稣所指的，当他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当他说他是好牧人，就是包含两方面，好牧人喂羊舍命，另外一方面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他。那耶稣说他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他，这指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理解，必须要明白，就是耶稣认识他的羊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他都已经认识了他的羊。诗人在诗篇139篇第16节这样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者另外可以说，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奇异，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所以这意味着耶稣还没有叫他的羊之前呢，这些羊已经是属于他的了，他只需要出生把他们叫出来。所以呢，这些近东的牧人，他们开声叫这些羊从羊圈里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用独特的声音，是这些羊可以认识的声音，所以这些羊可以出来，来到他的牧羊人的面前。可是耶稣这位好牧人，他更进一步，因为他称呼每一只羊，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们，所以他们就跟随他，因为他们认识他的声音。他们不会去跟随生人，陌生人，因为他们不认识陌生人的声音。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刚才所说的这一段话里面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第一方面，就是当我们说耶稣在 世界还没被创造之前，他认识他的义羊。我们所说的就是神在永恒里面的拣选，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那边所说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就是神预定了他的羊，神在永恒里面已经预定了他的羊。请注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他在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所以呢，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把羊是从这个犹太教的羊圈里面领出来。而且呢，他在十六节还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出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所以这也可以意味着就是从外邦人的羊圈里面领出来的这些羊，所以我们也是属于这后者这部分。所以让这些羊呢都聚起来成为一个羊群，是耶稣好牧人的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要指出的一个重点呢，关键一点呢，就是说即便这些羊他们是属于耶稣的，或者是他们已经被预定了是耶稣的羊，他们还是必须被叫出来，把他们从他们的羊圈里面带出来。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听耶稣的声音。就好像保罗就是对外邦人的使徒，他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所讲的这句话，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因此呢，我们如果我们把持做这个拣选的一个教导，拣选的这个教义，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传福音了，这是一个错误，这个误解。就好像牧羊人他必须要叫他的羊出来，从羊圈里面叫出来，那如果你是他的羊的话，那你必须要回应，你必须要跟随他。那有些人他们说我们因为神预定了就必须要去传福音，这些人他们就是极端的加尔文派，极端的加尔文主义。有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威廉克里这位到印度去的宣教士，当时他在教会分享说他要到印度去传福音的时候，教会有一个叫 John Ryland 的这个人，他就对克里，威廉克里，他就这样说，他说年轻人坐下吧，如果神决定要拯救这些异教徒，他不需要你的帮助去做，他不需要你的帮助， He will do it without your help。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对拣选的这个误解。另外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就是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听耶稣的声音然后跟随他，或者我们是听陌生人的声音然后去跟随他。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的声音的唯一的源头就是圣经，然后从这个源头要传递给我们，传达给我们，可以借助不同的媒体，比如说从讲台的讲道，或者是从灵修，或者是从辅导，或者是从书信等等。可是这一些媒体呢，必须对它的源头很忠实，不可有偏差。那我们怎么样去评估这些媒体的忠实呢？当然就是要跟这个源头来做一个比较。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当时保罗就到这个比里亚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然后这里说这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比里亚，这地方的人选以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其实 甘心，翻译的不是很好，而应该说是日新的去领受这道。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如果是的话，如果不是的话，那这一些所讲的道呢，跟圣经有出入的话，那就属于陌生人的声音。那么这个要决定，如果我们是耶稣的羊的话，那我们就必须逃跑。请注意，这里所用的词是逃跑，不是走开，不是慢慢慢吞吞的心不甘情不愿的走。不然的话，我们是跟随陌生人，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灵魂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况当中。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样讲，或者是我在讲道的时候有偏差，跟圣经有出入的话，那你们也不要犹豫，可以指出，那也告诉我。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神，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对他的羊群非常的有恩典有怜悯。所以当以色列的牧人他们没有按照他们所做的去做去牧养的话呢，他自己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成为他们的牧人，他为他的羊舍命，为的就是让他的羊可以从羊圈里面出来跟随他，成为一个羊群，在一个牧人的牧养之下。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思考了你的话语，我们谈论了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更加的明白你的话语，因为我们要听的是你的声音，我们要跟随你，我们也要跟随我们熟悉的声音。所以求神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都接触你的话语，每一天都使自己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加的更多的吸收，更多的去品尝神你的话语的甜美。所以主，我们今天听了这场道，我们知道我们更加的需要来辨别神你的声音，求神你自己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